高方平博士枢密院给史文恭他们的信在体制上是违规的，于是列为机密，由梁红英亲自带去登州交给刘法和史文恭将军。不是枢密使的麻烦就在这里，加之在成都太远，很难有效关注北方的局势，有时候就是关注到了也不能过多的指手画脚，因为政治正确还是要的。高方平是常委，可以直接叫板张书业的不妥，可以写信蛊惑皇帝抹黑老张，但绕开老张对入朝军队指手画脚就不太好了。然而现在是没办法了，妈的，第一战就败得这么惨，美女张真娘变寡妇，忠心耿耿追随高方平的林冲阵亡，这代表他们的思想路线出现了严重问题，必须过问纠正了。张书业他看不到朝战的真正意义，路线不清晰，于是奔着不做不错的谨慎心思打算暂缓出兵，这表示他老张能力有限，却也做得四平八稳。然而真正想掀开朝战的人是高方平，他能彻底掀翻辽国那风雨飘摇的霸权牌坊，彻底解决女真问题，否则现在和辽国的贸易仍旧存在诸多节制，这是面子问题，辽国就算需要也有顾虑，不想开放。心态决定了，他们仍旧想抱着那块遮羞布装霸主，装出还是他们说了算的样子。辽国思想也有问题，脑壳有问题，他们没正确认识到现在的新形势。古人都很愚蠢，或者说当权者不到最后时刻，哪怕明知是错也不想交出权力来，于是只有战斗能解决这些分歧。以现在的商业需求，以大宋和辽国的体量，不方便轻易地展开全面战争了。于是高方平会在三韩人地盘上于开京摆出一个棋局来，张开大腿吸引他出大老二，大家一起下注来比肌肉。进入这个玲珑棋局后，辽国上下萧何鲁牛温书等人会逼着老萧一起把猪肉瓶恨出屎来。然而恨有个蛋用，眼神和思维又不能杀人，为了政治利益，老萧他不敢出兵瓦桥关，就和他知道女真有问题，却就是要护着女真一般。在政治上，他早期放纵了猪肉瓶是他的锅，为了甩锅，他会如同护女真反骨仔一般，以谭渊之盟和商业利益为理由否决出兵大宋边境的提议。边境陈兵是会的，然而大宋也会，于是在河间府一带两国的官僚都会装逼，纷纷以负责任的大国心态说坚决不放第一舰。暗地里呢，清国的力量支持下，两边都会朝开京防线集结，进行掰手腕行动。难说老萧会组成联合国军，责令回鹘 漠北蒙古、吐蕃等酱油党朝开京战线集结，那没什么用，只是会在政治上形成他仍旧是霸权拥有者的错觉。那就在开京防线上让重炮集群治疗他们的思想问题。当然，如果老萧怂过头不装逼，认怂不打开京战役，高方平就尴尬了，那会犹如一拳打在空中，那虽然对大宋没有大伤害，然而总会让坑人不成功的大魔王念头不通的。不过高方平相信老萧会出兵开京的，因为他顶不住刘国内部要闻党的叫骂，顶不住萧何鲁、牛温书这些人的口水，于是他大概率折中，不打瓦桥关，打开京。在开京把这些人打废了，也有负面影响，那代表耗尽了辽国最后元气和国气，于是漠北的蒙古会提前崛起。女真废了，就不会有历史上的西辽，只会有东辽。回鹘马贼会被蒙古人杀光，辽国西部会整体沦陷。于是蒙古会派使者南下，联合召集一起出兵打东辽。那时候高方平会告诉他们，讲义气的大国不背弃盟友，于是最后肯定谈不拢，就会你要战便作战，那么大宋志愿军就会再次进东辽和西夏，战后肯定会驻军，这就是霸权建立。霸权好不好没人知道，但这个东西一定要打仗才能得到。譬如后世一战时，美帝工业生产力已经制霸全球了，但是不打二战他就没有霸权，被英国佬嘲笑的不要不要的。山寨、模仿、盗版、低素质、没人权、廉价劳动力、抢发达国家饭碗、血汗工厂，这些专用词中国不是唯一中枪的，美帝早一个世纪前就被老欧洲那群药丸贵族如此骂惨了，后来惹毛了，贼鹰生产了数十万战机、数千万吨战舰，出兵全球，就都闭嘴了。深夜的这个时分，高方平站在院子里歪歪着，嘴巴笑歪了，算也不想睡觉。睡着了，做梦虽然会比白日做梦有真实感，然而总会很混乱，梦总是不受控制。
跟我回去睡觉了，梁总管让我于他不在的期间照顾好相公。
菊精在旁边说道：“
现在是连二娘了。”这个一转眼儿，许多东西都在变。
嗨，
菊精点头。
那到底要不要去睡觉？
再等等，现在睡不着。
相公在担心许多事，那为何不干脆返回京城去总理？现在谁能阻挡你吗？
高方平指指地上道：“
这地方在阻挡我，真正的战场在这里。这里的粮食抱不起来，运不出去， 但送民间劳动力就释放不出来。工业一定要有足够人口参与，工人的规模直接决定了工业规模和品类的健全与否，这是大数法则决定的。毕竟人不是万能，人们各有特点且精力有限。第一次工业革命涉及300万零部件或者环节的话，那就需要3000万人参与进去，每10个人专一从事一个部件或者环节。大浪淘沙，这10人里能出此环节的一个专家，2个技师，7个熟练工人。但是进入第二轮工业游戏更复杂，兴许涉及3000万环节或者部件，因为机器总是越做越大，结构总是越来越复杂，但人脑并没有强化，于是需要3亿人以10:1大数法则参与进去建设，直至陷入瓶颈。
菊精不明觉厉，但内心里高方平信这个规律，这是因为资源和技术无敌的英国佬后面也力不从心了，他们没有足够工业人口进入第二轮游戏，那就只能看着美帝和苏联逐渐的走远。而到了某个时期，品类更细化，环节更多更复杂，于是纵使美帝人口都玩不动了，于是只能装逼去工业化，看着拥有近10亿产业工人的中国进入第三轮游戏。中国当然有瓶颈，只是说什么时候中国也玩不动了，就真的没人玩得动了。有个老爷爷说人多力量大，然而这笔资源被后来的小子们说成人口累赘。这笔黄金般的遗产是被解放了思想，经过了初步培养的数亿产业工人，还真以为后世那甩开美帝2个身位的工业能力是计生委员们建设出来的呀。无非是一群啃老族拿着爹的遗产，一边装逼一边嫌弃爹穷矮矬，羡慕别人的爹是高富帅。扯远了，主要是小高觉得大宋人口不够猥琐，要想人多就必须有粮，这是大魔王被压在成都五指山的原因。否则老子忍者无敌基本醒觉的现在谁压得住啊？能打败大魔王的必然是大魔王自己。